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51篇，我们要来看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大祭女第一部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启示录第17章，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都要清楚明白这里所启示的事，这是很重要的。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使徒约翰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祭女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在3节，使徒约翰说，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7头10脚。1节说到大祭女，3节说到一个女人。这女人既然是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大祭女，她就有能力和权柄。这里的兽和13章所描写的兽是一样的，有7个头10个脚，这个脚就是鸡脚的脚。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这里的兽是兼指罗马帝国和敌基督。敌基督乃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但是关于这女人大祭女的身份，大家却有争论。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祭女。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祭女是谁呢？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一点关于这女人的事。按照18节，这女人是大城，就是罗马城。这城是建在由兽的7个头所象征的7座山上。虽然这女人是罗马，但妓女不可能也是罗马，因为到最后兽必恨着妓女，使她荒凉，又用火将她烧尽。敌基督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当然不会把自己国家的首都烧了，所以兽所烧的必定是另外的东西，不是罗马城。现在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按照圣经和世界历史，那骑在罗马帝国之上的妓女到底是谁呢？那和罗马有这么密切关系的是谁呢？那妓女和罗马城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几乎成为一个了。在1节，天使称她做妓女，在18节称她为女人。那妓女乃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历史显示，只有一个人物能符合这一章里所描写的女性，而这个人物就是罗马天主教。妓女是没有丈夫的，这指明神从来不承认她与被盗的罗马教有任何的关系。在前面第13篇信息里，关于罗马天主教，我曾经根据这一章说了很重的话。按照圣经，这一章里的大妓女就是罗马天主教。如果启示录17章的这个女人不是罗马天主教，那她又是谁呢？按照历史，只有罗马天主教符合这里所描写的女人。18年前，我曾经在罗马逗留数日，特别是为参观梵蒂冈。为了要对那些被盗的东西有完全的看见，我游览了8趟。我越看越相信，罗马天主教就是我多年前研读过启示录17章里的大祭女。启示录17章第4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天主教里到处都有红色，例如枢机主教就穿着红色的袍子。许多天主教徒听到罗马教是大妓女就被激怒，信不来这话。有的人也许要说，你凭什么说天主教是大妓女呢？我们岂不是敬拜神相信耶稣吗？我们不也有圣经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本章的第4节。请我们注意，第4节说，那女人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在表号上，金象征神神圣的性情， 这个女人虽然被称为大妓女，手里却拿着象征神圣性情的金杯。然而这个金子只是杯的外表，不是杯子的内容。在外观上，杯似乎是神圣，但是里面却满了可憎和污秽。虽然被盗的罗马天主教的确有一些圣别的东西，却加上了污秽的东西，例如拜玛利亚等的事。罗马天主教所拜的玛利亚实际上就是维纳斯女神，就是 Venus。 天主教从异教里吸收了关于维纳斯女神这属鬼的神话。彭博，也就是 G.H. Pember， 在他所著的《大预言》这一本书中也指出，连佛陀也化名为圣约沙法进入了天主教。这地方《大预言》这本书就是 The Great Prophecies， 圣约沙法是 Saint Josephat。 在天主教的历法里，有一位圣人名叫约沙法，他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故事。巴比伦的宗教进入了佛教，佛教这个巴比伦宗教进一步的发展又渗入了天主教。现在我们来读彭博所著的《大预言》书中相关的一段话，也就是本书的第104页。那里说到，博沙撒死后不到一世纪，有一种新的信仰在印度传播，就是佛教。它和巴比伦宗教只稍微不同，事实上佛陀本人其实就是罗马天主教里的一个圣人，名为圣约沙法。约沙法和巴兰的故事先是出现在第八世纪初期的一位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中，到中古时代流传极为普遍，现在已经证实确定就是佛陀的故事。因此佛陀的故事被天主教吸收了，这是异教渗入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对基督的亵渎，有清洁良心的基督徒应该完全的脱开圣诞节。在《两个巴比伦》这本书中，圣诞节起源于欧洲的异教，《两个巴比伦》英文名字是 The Two Babylons。 早在基督纪元之前的几个世纪，欧洲的异教徒就于12月25日那天庆祝太阳的生日。当康斯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便鼓励罗马人做基督徒，甚至还奖励成千受洗的人，有许许多多对基督毫无认识的人都受了洗，入了基督教国，把他们异教的习俗也带进来了。之后基督的名字便被附在12月25日庆祝太阳神的生日上。庆祝复活节在原则上也是一样，虽然在城县的一些基督徒定罪我们是异端，他们自己却还在过异教的圣诞节。一件事是确定的，将来在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抛弃圣诞节、复活节、拜玛利亚以及所有的异教的做法。我们在第48篇信息里已经交通过，我相信美国是鹰的国家，并且在要来的年日，地方召会在基督徒当中要发生积极的影响。我更相信主的恢复要扩展到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目前在欧洲已经有几处召会，在巴西也至少有17个地方召会。不仅如此，在加纳、奈及利亚、澳洲、纽西兰以及远东许多国家的城市，包括台湾、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和菲律宾都有了召会。主的恢复还在扩展之中，在许多主要的城市里，地方召会向着信徒或不信者站着做见证。我们必须吹响我们的号筒，见证基督和身体。最终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受影响。目前有人与我们争论、抵挡、反对我们，但是有一天要来到，所有的口都要被封住，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一切都要应验。得胜者要被提， 敌基督要出现。不仅如此，罗马天主教要完全的被烧毁净尽。你想，在敌基督和十角毁灭梵蒂冈的时候，住在美国的人还会再上天主教堂吗？当然不会。到那时候，天主教里许多真基督徒都要转到主恢复的路上。我相信主正用他的恢复来产生活着的出熟果子，这是主恢复的第一个功用。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地方召会将要被主使用来帮助所有余剩下来的基督徒，这是恢复的第二个功用。到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都有正确的地方可以去，圣诞节、复活节以及基督教所有的传统都要被废弃了，不会再有争论。大妓女、众女儿所有分裂的名字也都被废止了。主要完全的表白他召会的路。罗马天主教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不容否认的。他手中拿着金杯，身上装饰着金子、宝石和珍珠，这和建筑新耶路撒冷所使用的材料是相同的。大妓女的外表和新耶路撒冷的外表相似，但是里面却大不相同。大妓女充满了可憎、污秽和属灵的淫乱，这是实在的情形。我们要有洞察力，好看见这个光景。我说这些话不是一件小事。哦，我们都需要有清楚的看见。关于这事，我越亲近主，就越有负担吹响号筒，使主的恢复和正当的召会生活扩展到全世界。在各地主要的城市里，都需要有灯台照耀在黑夜中。如果不是在今天，至少在大灾难期间，所有倾心爱主、诚实寻求他的人都要看见这光。到那时候，在每一个主要的城市里都有一个灯台发光照耀。出熟果子的背题要使地方照会照耀的比今天更明亮。嘉定在安纳罕照会中有55位弟兄姊妹先被提了，其余的人必然会受到激励，迫切寻求主。这样的事要发生在全世界。当基督徒开始看到预言一一应验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注意那些混乱的分裂、宗教的传统或一切罪恶属世之事，却要逃到正确纯正的召会生活里。我完全肯定这事必定会发生。我们不是在说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乃是说到一件对要来的世代非常要紧的事。我们不在意人的争辩和反对，他们越争辩越反对，我们的执事就越坚定。有许多次，当我在一篇信息里说了一些不恭维基督教的话之后，我也稀奇自己竟那么强，我就决定要温和一点。然而我所传讲的并不是出于我的定义，这不在于我，乃在于说话的灵。我在传讲的时候，若是不这么大胆地论到基督教，就不得安息，我就失去高油的涂抹。我若不这么说，我的执事就变得弱了。当我把话说出去，反对就跟着来，但是我却因反对更得到印证。那些反对者的行为和反应把他们自己完全地暴露出来。我有负担叫我们都蒙光照，透过层层遮蔽进入内室，看见今日基督教实际的光景。这不是关于神圣三一的道理，也不是关于地方召会的教训，这完全是巴比伦的事。称呼传道人为牧师 Reverend， 这是巴比伦。装饰圣诞树、推崇圣诞老人，这是巴比伦。以公会的名字称，例如路德会、梅伊美会、圣公会等等，这是巴比伦。所有公会的名称都是分裂和混乱的巴比伦因素。基督徒 眼见大妓女在狄基督手下被毁灭的时候，便要信服昭惠。那时候他们必看见昭惠是什么，昭惠在哪里，也要认识昭惠与属巴比伦的事物无分无关。凡是继续实行或持守属巴比伦东西的团体，就不是纯正的昭惠。我们必须小心分裂，因为分裂是巴比伦宗教的另一个形式。人类的语言从巴别开始混乱，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巴别是巴比伦的希伯来文，一切的分裂都引起混乱，混乱就指明了巴比伦宗教。今天有成千成百的自由团体散布在各处，但他们所实行的乃是分裂和混乱的，所以也是属巴比伦的。1957年，有一位被公认很属灵又有丰富知识的亲爱弟兄应要访问台湾。他访问的结果是一些曾经受过我训练的青年人受到影响，使他们只注意所谓的属灵，而轻忽了昭惠的实行，之中在他们中间一分再分，结果就是巴比伦的混乱。在美国，有些人曾在主的恢复里留了一段时间，也学了召会生活的实行，然后他们出去为着自己另立独立的工作，这也造成分裂，导致了巴比伦的混乱。今天有些人读了尼弟兄的书，学习了他们所以为是地方召会的实行，若是他们真正为着合一的恢复对主是认真的，他们必然会和我们有交通，但是他们却拒绝和那些已经在地方召会中的人交通，这也带来巴比伦的混乱。1962年当主恢复的工作在美国开始的时候，我在地方召会这事上说得很强，有人警告我不可再讲地方召会，他们说我若是再讲必要得罪很多人，我坚决地拒绝他们的警告，说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地方召会的恢复。随后不到10年的功夫，地方召会成了基督教市场里广泛被使用的词汇，甚至在基督教广播节目里有的传道人也使用这个词，似乎有许多人包括公会里的牧师在内都说他们是地方召会。这个混乱是另一种的巴比伦宗教。每当我想到某种的情形，我可能没有对人说什么，但是我会对自己说，这是虚假，这不是真东西。无论是天主教，是公会，或是分裂混乱的自由团体，都不能在心腹的预备上做什么。为着要预备心腹，主必须恢复真正的召会生活，就是一种没有分裂混乱或巴比伦成分的召会生活。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大妓女的名字。5节说到大妓女的名字，那里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这里用奥秘这个称呼，指明本节的大巴比伦不是18章物质的巴比伦，乃是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也就是被盗的召会，他所事所实行所教导的的确是奥秘的。我们现在来看这大妓女为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众妓女就是基督教的公会和自由团体，以及罗马天主教的邪恶道理做法和传统。妓女的母亲既是被盗的召会，她的女儿众妓女就该是基督教中一切不同的宗派和团体，他们多多少少持守被盗的罗马教的教训做法和传统。在纯正的召会生活中，没有被盗的召会所遗传的邪恶。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新灵恩运动已经进入了罗马天主教，这个运动甚至已经掺杂了拜玛利亚和献弥撒。虽然杯子是金的，人们却饮可憎之物，进到他们里面的并不是杯子，乃是杯子的内容物。若不是因着这种邪恶的混合，狡诈的教皇绝不会允许 心灵恩运动在天主教里进行，每一个公会都必须受查验，看看是否仍然含有大妓女的成分。你在家里摆设一棵圣诞树，这就是实行大妓女的事。你可能看不到一个基督徒团体是没有受到妓女影响的，也许只有在地方召会你才能找到与妓女无份无关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见大妓女的众女儿就是持守着罗马天主教的道理做法和传统的基督教团体。一个团体若持守了其中的一项，那团体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女儿。可能有人认为称公会和自由团体为大妓女的女儿未免太苛刻了。你也许说，那些在公会和自由团体的人不也信主并爱主吗？他们不也是蒙了重生吗？他们不是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吗？你怎么说公会和自由团体是妓女的女儿呢？该恩夫人是一个生命非常深的姊妹，却仍然拜玛利亚的像，连她也中了天主教的毒。40多年前，我们翻译了盖恩夫人大部分重要的著作。当我发现她拜玛利亚的像，便告诉弟兄们，在翻译她的著作的时候，要把这一点包括在内，否则弟兄姊妹会认为她毫无瑕疵。我们看到，连她也被被盗的罗马教弄糊涂了。我们可以用大蒜的气味做说明。我们若一整天都吃大蒜，我们的嗅觉就麻痹了。一个有新鲜嗅觉的人若畜身在一群吃大蒜的人中间，一定马上觉察到大蒜的气味，觉得无法忍受。但是吃大蒜的人却闻不出这难闻的味道来。盖恩夫人会继续在玛利亚的像前敬拜，因为她生在罗马天主教的大蒜房间里，称公会和大部分自由团体是妓女的女儿。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在他们中间有偶像。有的人也需要争辩说，路德会里没有偶像，但是这一个公会的名称路德本身就是偶像。你究竟是属谁呢？是属基督还是属路德呢？你称自己是基督徒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称自己是路德宗呢？这些偶像的名字都是可憎之物。神有一个管制的原则，就是一个召会为着一位基督，正如一妻为着一夫是一样的。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因着分裂违反了这管制的原则，他们不跟随这原则，反而去行淫乱，这是混乱。凡是破坏一夫一妻的管制原则的，就是犯淫乱。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要持守一夫一妻、一位基督、一个召会的原则。每一个分裂都是违反神管制的原则，在基督徒中间引起分裂就是犯淫乱。凡行这事的人就是没有顾到这管制的原则，行分裂的人没有顾到一个身体一个召会，他们不顾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地方召会。他们如同一个妇人不愿只嫁给一个丈夫，她厌倦了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就转向了另一个男人。我们必须晓得奸淫和淫乱的区别。奸淫的英文词是 adultery， 淫乱是 fornication。 若是一个有正当丈夫的妻子破坏了婚姻的管制原则，她就是犯奸淫。若是一个女人没有正当的丈夫而破坏了神的管制原则，她就是犯了淫乱。大妓女是个犯淫乱的人，她没有丈夫。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满了淫乱，许多人好像说，我若不喜欢这里的聚会，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再不喜欢那里的聚会，我会自己另立一个。不仅如此，过了一段时间，我若是厌弃了我所发起的聚会，我还可以重新另立一个。这就是属灵的淫乱。你若是看见了异象，就不敢有任何特别的名字，不敢有任何基督以外的名字。不仅如此，你也不敢有任何分裂，因为我们的丈夫只有一位，我们是他的心腹也只是一位。 在每一个城市里必须只有一个召会，不管我到哪里，召会只有一个。我们的实行若不是这样，那就是犯淫乱。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在犯淫乱。启示录十七章的大妓女是所有淫乱、混乱和可憎之事的母亲。你若是仍然不懂，那些真正爱主的基督徒怎么会犯淫乱，我就再把盖恩夫人的例子指给你看。她的生命很有深度，却因罗马天主教的大蒜而糊涂了。要清明远离大蒜房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留在新鲜空气中。你若是这样做，就会有个灵敏的鼻子。五十多年来，我一直远避大蒜房间，因此我属灵的鼻子一直很敏锐。我无法容忍任何的分裂，因为我能立即嗅出那是淫乱。有些人面对一地一会的限制时，可能说，我们在你们的聚会里没有释放的自由，我们要在家里聚会，这样才可以得着释放。这只是给分裂的灵一个狡猾的借口。这分裂的灵是淫乱分裂的来源。在基督徒中间必须没有任何的分裂，因为我们是这一位丈夫的妻子，一个地方的一个召会，维持神管制的原则。有的人一听到说我们是召会就很不高兴，说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是召会而我们不是召会呢？他们不是召会，因为他们是妓女，曾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而不是和一个丈夫有正确的关系。你的丈夫是谁呢？如果基督是你的丈夫，那你为什么自称为路德宗呢？如果你的名字真是史太太，那你为什么一天自称为钟太太呢？另一天又自称为何太太呢？被盗的罗马教是妓女，她所有的女儿也是妓女。妓女是为利益而犯淫乱的女人。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团体是为着人的得利、权利、地位或头衔而形成的，这就是妓女的行为。看看今天地上基督教的整个情形，主当然需要有一个恢复，这个恢复要为他产生活着的出手果子，并且在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成为那些仍留在地上的基督徒的帮助。我相信所有在主恢复里的召会都要为着这两个目的。有一天要来到，得胜者要被提，敌基督要废弃犹太教并毁灭天主教。到那个时候，所有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必要得着复兴，他们不会再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也不会再到任何公会或自由团体去。反之，他们要说，多年前我曾听过召会，现在我必须到真正的召会去。我们要在下一篇信息中说到，虽然主耶稣有慈爱的心肠，但是他仍然要用敌基督来毁灭大妓女，就是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召会也是地上可憎之物的母，这些可憎之物是指偶像。被盗的罗马教充满了偶像，这些偶像已经和所谓对神的礼拜混在了一起。当人们走进天主教礼拜堂崇拜的时候，他们崇拜谁呢？有的人买了蜡烛，站在他们所选的偶像前面。在天主教里有一个偶像市场，人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偶像向他祷告。有很多人向玛利亚祷告，事实上那不是玛利亚，那是维纳斯。天主教的大教堂和偶像的寺庙没有什么两样，就我所看见的，甚至在中国寺庙里的偶像还不及天主教教堂里的偶像多。被盗的召会的确是可憎之物的母亲。我们来看大妓女要在旷野，使徒约翰看见大妓女的时候，她是在灵里被一位天使带到旷野。旷野就是荒漠之地，这指明被盗的召会是在荒漠里，没有神所预备的水泉。被盗的召会当然不能从神得着水的供应， 天使把使徒约翰带到旷野，好给他看见。被盗的召会就是这样的荒凉之地。一节说，大妓女是坐在众水之上，而十五节指明，那妓女坐着的众水就是多民族、多群众、多邦国、多方言。这应验于被盗的罗马教凌驾于世界各民族、各邦国之上的历史事实。天主教实际上具有全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地上的君王向来也是与这大妓女行淫，这就是说他和地上的统治者有罪恶的宗教关系。被盗的召会所犯的不是奸淫，也就是不贞配偶所犯的罪，他所犯的乃是淫乱，也就是妓女所犯的罪，这比奸淫更为有罪。被盗召会的淫乱由他未立而与地上君王罪恶的关系所做成，正如妓女为利益犯罪是一样的。被盗的召会所犯的是属灵的淫乱，天主教密切地涉及世界的政治，地上的君王也直接地与天主教行淫，在神看来这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大妓女还使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这里的酒是指被盗的召会与地上各政权邪淫关系上的异端道理，这些道理像酒一样迷惑那些卷入他宗教的人，这就是他淫乱的酒，住在地上的人间接地喝醉了这酒。被盗召会的异端道理像麻药一样使人迷惑，使人迟钝，失去感觉。我曾经和许多天主教徒谈过话，发现他们完全的被麻醉了，你越和他们说他们越不懂，这指明他们已经喝醉了大妓女的酒。按照第四节，这个女人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我们知道紫色表征尊严带权柄，紫色是蓝色和红色的混合，表征属天之物与属地之物的混合，这就是被盗召会的外表。这女人也穿着朱红色衣服，朱红色是被盗罗马教的特征。我们已经说过，朱红色在梵蒂冈到处可见，最显著的是在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的衣着上，他们的帽子和袍子都是红色的。并且这个女人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金子、宝石和珍珠是用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但那女人也就是被盗的召会，不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用这些珍宝坚固地建造起来，只是佩戴这些珠宝为装饰，在外表上炫耀她自己，这是引诱人的骗术，也是这大妓女的外表的虚饰。我们还看到大妓女的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在表号上，金表征神神圣的性情，所以这里的金杯指被盗的召会在外表上的确有一些属神的东西，然而在里面他的金杯却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满了拜偶像、异教的习俗，以及在异端的宗教的关系上属撒旦的事物。第六节又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这指明罗马教杀了圣徒和耶稣的见证人，他所杀的圣徒多过罗马帝国所杀的。罗马教不直接杀害圣徒，乃是透过罗马帝国间接的杀害他们，所以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圣徒是分别出来圣别归神，至死为神过圣别生活的人， 见证人是主耶稣的活见证，也是至死忠信的。耶稣的见证人也是圣徒，然而圣徒也许只是过着分别圣别的生活，不随从被盗的召会，却不挺身而出做见证，反对罗马教的被盗，像见证人安提帕所做的。这个女人喝醉了圣徒和见证人的血。最后我们看到她在物质上是大成，在17章18节，天使告诉使徒约翰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16节里的妓女是指宗教的巴比伦，表征罗马教。这里的那女人是指物质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城。这城称为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罗马是有国权辖管地上众王的城。狄基督和他的十王所恨的是妓女，就是罗马教，并不是那女人，也就是罗马城，那是他们行政的基地。